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每一次看到贪官下马的报道，差不多都是千篇一律的故事：生于贫穷，长于普通人群，自身努力加擅长把握机会，可有了权力后就被金钱吸引，被美色诱惑，然后从小贪变大贪，在贪腐路上像脱了缰的野马，再也刹不住车。随之而来的是怜悯之心彻底丧失，道德感彻底沦丧，贪欲仿佛将人送进了一个黑暗牢房，完全塞住了良心的通道。所以富人的眼中看不到穷人的无助，穷人也无法理解他们一边不止息地追求财富，一边却没有安全感的愁苦。富人可真是太难了，尤其是进天国对他们来说更是难上加难。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阿摩斯书》一章十一节到二章第五节，让我们先来触摸一下。中国古代三国时期啊，魏国诗人曹植，他留下了一句千古传唱的诗句，他说：“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那么这正应了以东和以色列他们之间的关系了。以东和以色列，他们都是以撒的后裔，以东源自以撒的长子以扫，以色列呢，则是来自以扫的孪生弟弟雅各。但是这两个民族就好像他们的祖先一样，不断地在去争竞。那么在以色列落难之时，以东啊，他则是幸灾乐祸。那么为此，神就应许要从南边的提曼啊，直到北边的波斯拉，完全的毁灭以东。根据创世纪的十九章三十到三十八节经文的记载，亚门人他是罗德跟小女儿乱伦所生之子的后裔。他们一直敌视以色列人，即使以色列人转而敬拜他们的偶像，他们还是要起来攻击他。士师记的十章六到八节经文说，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和亚斯他路，并亚兰的神、西顿的神、摩押的神、亚门人的神、非利士人的神，离弃耶和华，不侍奉他。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和亚门人的手中。从那年起，他们扰害欺压约旦河那边住亚摩利人之基列地的以色列人共有十八年。根据撒母耳记上第十一章的记载，扫罗受告做以色列王之后，第一场胜仗呢，就是跟亚门人来去对阵。拉巴他是亚门的首府， 阿摩斯预言亚门人遭毁灭这件事儿呢，那么终于由亚述人的进攻啊就来应验了。摩押他凶残成性啊，终受审判。那么从他们的身上啊，我们应该是引以为戒的。那么根据创世纪的19:30-38经文的记载，摩押人他是罗德跟大女儿乱伦所生之子的后裔。根据民数记的22-25经文的记载，摩押王巴勒他曾经雇佣先知巴兰来去咒诅以色列，以为呢可以使他们呢来去拜阵，但是巴兰口中所说的全都是神赐福的话，结果是巴勒事与愿违。不过一些摩押女子引诱以色列人得手，那么就是他们的转而敬拜巴利了。摩押人素以残暴著称啊，考古就发现了，在一块名为摩押石板上，那么就记载着摩押人喜欢乘人之危啊，趁火打劫。犹大作为神的选民啊，仍背弃神拜偶像，那么最终会受惩罚。我们这些认识神的人啊，如果也是如此，那么同样也逃脱不了神的管教还有责罚。所罗门死后啊，王国就分裂了。犹大和便雅悯两个支派那么就组成了南国犹大，由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来去统治。那么其他十个支派啊，则跟随背叛罗伯安的耶罗伯安，那么就成为北国以色列了。神因列国的恶行和残暴就来惩罚他们。那么同样，神也要因着以色列和犹大因轻视神的律法而来实行审判。列邦因无知而没有遵守神的道，但是神的选民犹大跟以色列呢，他们虽然清楚神的要求，但却仍然置之不理，而且还加入了外邦的行列来去敬拜偶像。所以呢，如果我们认识神的命令但却拒绝遵行，那么就和以色列一样啊，所犯之罪呢比别人要更加大了。先知他是神的代言人，那么能否因为国家民族以及个人利益而闭口或者是改变信息呢？那么这个答案呢是否定的。阿摩斯他如实的宣告神向以色列周围列邦施行审判的信息，必定会赢得听众他们的欢呼赞赏。不过呢，他在宣告神对以色列的控告之前，他也斥责了自己的国家犹大。以色列犯了不道德的罪和亵渎神的罪，所以呢神要来审判以色列。我们应该谨记啊，阿摩斯是在北国伯特利来去传讲这些信息的，他在王的礼拜堂来去讲道。我猜他每次要说预言的时候啊，他会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来去讲，他会宣告神的审判呢要临到这些国家。他提到犹大，那么现在呢快要讲到重点了。那么当他提到犹大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坐在椅子上的人啊感到很不安。可是北方的十个支派和南方的两个支派啊彼此为敌啊，常常发生冲突。那么有好几次他们有联盟啊，只是因为他们感到恐惧，觉得有必要啊来去团结，好对付共同的敌人。那么大多数的时候啊，他们是彼此为敌的。那么因此当阿摩斯预言神要审判南国的时候，那么在场的人呢一定都会说阿们的。他们认为啊，神应该审判耶路撒冷跟犹大。但是北国呢？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阿摩斯书2:6-9。从2:6开始，阿摩斯啊要对北国来去说预言了。伯特利他是君王在那里敬拜的一个城市，阿摩斯在王的礼拜堂里边来去说预言，他快说到重点了。曾经有一个牧师啊，在礼拜天早上向会众去传讲各样的罪，那么当他讲到醉酒的罪的时候，会众中有一位姐妹啊，她就大声地说阿们。当牧师讲到抽烟的罪的时候，这个姐妹啊也大声地说阿们。然后当牧师开始讲到说闲话的罪的时候，这个妇人呢她就撅着嘴，她就抱怨地说了，现在她停止讲道，她在管我了。那么现在阿摩斯要介入了，他要提到会众的罪，那么这些会众呢就在他的面前，他要讲的信息不再跟摩押人的罪有关啊，反而跟北国的罪啊有关系了。他们也有神的律法， 神用他的诫命来去教导他们。那么请听阿摩斯他怎么来说。我们看阿摩斯书的2:6，经文说，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他们为银子卖了义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好，你看经文就宣告了神的话语了。经文说耶和华如此说，那么坦白地说，我个人从来不觉得我有资格站在讲台上去讲道啊，除非我讲的是根据耶和华如此说的。那么讲台上的服事啊，都要以圣经作为基础。神说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你看以色列所犯的罪呢很多，阿摩斯会提到的，他还提到摩西律法。那么当他提到犹大的时候，他不仅提到十诫，他也提到了摩西的律法。那么这个律法跟每个人每天的生活呀都是息息相关的。啊，神就指出他要惩罚以色列的原因，那是因为他们为银子呀卖了义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北国的十个支派，他们拥有摩西律法，但是他们所犯的罪啊却和列国一样。神从那地上赶出去的民族所犯的罪和以色列现在所犯的罪又是一样。那么首先我们看到穷人受到了虐待。阿摩斯常常提到穷人。阿摩斯书4:1说，你们住撒玛利亚山如巴山母牛的啊，当听我的话。你们欺负贫寒的，压碎穷乏的，对家主说，拿酒来我们喝吧。请再听阿摩斯书5:11说，你们践踏贫民，向他们勒索麦子，你们用凿过的石头建造房屋，却不得住在其内，栽种美好的葡萄园，却不得喝所出的酒。我在研读先知书时，总是一再的看到正义啊没有向穷人来去伸张，穷人在世上没有得着公平的对待。那么只要等到主耶稣基督在全地掌权的时候才会改变。那么穷人唯一的盼望就是主耶稣基督。全世界各地都是一样，富人不了解穷人。感谢神，主耶稣基督他是完全可以信靠的，有一天他要为穷人来去伸张正义。神他会审判那些虐待穷人的国家。神所颁布的律法有很多都是跟穷人有关的，但我只要提到以下的这一条律法。申命记16:19，经文说，不可屈枉正直，不可看人的外貌，也不可受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智慧人的眼变瞎了，又能颠倒义人的话。那么神赐下这条律法呀，乃是为要保护穷人。但是在当时，可能有一个无辜的人啊，因为他的对头在暗中啊，就贿赂法官，就打赢了官司，让无辜的人来去受害。可是到今天，这种方式啊，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依旧盛行。那么其他的潮流会改变，但是这种恶俗啊，却从来没有改变。那么当金钱成为决定性的因素的时候，穷人是很难得到公平正义的。阿摩斯就提到一个在当时很普遍的问题啊，连一双鞋子也会改变法官的判决，让穷人来去受苦。经文说为银子卖了义人，那么这种行为就讲述了以下两种恶习。第一，受贿执行不公正的裁判。那么第二，把无罪的人当奴隶贩卖的残恶的行为。穷人是指当时受剥削和虐待而经济上所受困的那些普通的百姓。那么从这段经文所揭露的事实，我们就可以知道以色列国所犯的罪呢，是道德的普遍的堕落。那么义人可指并不欠人债的人啊，没有合法的权利卖他。利未记25:39-43，经文说，你的弟兄若在你那里渐渐穷乏，将自己卖给你，不可叫他像奴仆服侍你，他要在你那里像雇工人和寄居的一样，要服侍你直到禧年。到了禧年，他和他儿女要离开你，一同出去归回本家，到他祖宗的地业那里去，因为他们是我的仆人， 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不可卖为奴仆，不可严严的辖管他，只要敬畏你的神。
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阿摩斯书二章七节，经文说：“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阻碍谦卑人的道路。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亵渎我的圣名。”好，经文说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那么这可以指好几件事儿，但我个人认为这是指这些自私贪婪有钱的审判官啊，他们连穷人在悲伤的时候有足够的灰可以蒙头，他们都感到很厌烦。你看，这就是我们的罪啊，现代的偶像崇拜。那么愿神呢来审判这样的国家。经文还说阻碍谦卑人的道路，那么意思是正义对谦卑人不理不睬，为什么呢？那是因为谦卑人没有大声说出来。有一个古老的格言说得很好，发出吱吱声的轮子需要润滑剂。今天谦卑人还不能够来承受地图，只有那些鲁莽的人承受地图，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他们什么都抓。在以色列，穷人和谦卑人得不到正义，今天他们处在世界各个角落也得不到正义。经文说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亵渎我的圣名。那么在这里阿摩斯提到了一个当妓女的少女啊，父子两个人呢都跟他来行淫，神说奸淫罪亵渎了他的名。我必须这样对你来说，所谓的新道德一点儿也不新。以色列在实行新道德，但是神他厌恶新道德，他们违背了神所给的律法。你可以看得出来，阿摩斯他不受欢迎，他选择跟穷人站在一边，他谴责不义，他谴责不公正，他谴责穷人没有得到公平待遇的事实，他谴责不道德的事儿。那么这里的穷人并不是指物质上贫困的人，而是指遵循信仰正道而且虚心温柔的人。诗篇二十五篇第九节说，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将他的道教训他们。马太福音五章五节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那么这里的一个女子，那么是指妓女或者是献给巴利神殿的圣女。那么另一方面，行淫这个词那么就意味着习惯性行为，而且是未完成事。那么由此可见呢，当时性混乱和偶像崇拜他们的深刻的程度了。阿摩斯书二章八节经文说，他们在各坛旁铺人所当的衣服，卧在其上，又在他们神的庙中喝受罚之人的酒。好，你看先知阿摩斯就指出以色列人他们的恶行，他们在各坛旁铺人所当的衣服，卧在其上。神他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律法，那么是和这节经文是有关的。在生命记二十四章十二到十三节经文说，他若是穷人，你不可留他的当头过夜，日落的时候总要把当头还他，使他用那件衣服盖着睡觉，他就为你祝福，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你的义了。一个穷人可能没有质押品，那么因此呢不能够进行小额贷款，他只剩下一件保暖的外衣而已。神说你可以拿他的外衣作为担保，但是要在太阳下山的时候啊，你要让他把外衣给拿回去，免得他晚上着凉了。那么现在呢，神就指出以色列就违背了这条律法，他们没有遵守神的命令。我们以为律法已经很公正了， 但是呢，我们竟然许可有一家人因为穷到付不出房租的时候就可以被赶出去，你看这真的是太悲哀了。那么圣经有很多话呢，都是和照顾穷人有关的。神他只给以色列一座祭坛，就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头。那么经文所说的在各坛旁，那么这一节经文就显明了他们已经沦落到拜偶像了，因为他们有很多祭坛。经文说又在他们神的庙中喝受罚之人的酒。那么在这句话中啊，阿摩斯就谴责他们酗酒。当时以色列的统治阶级享受宗教生活的事实可从坛殿等词中来去得以确认，但他们的宗教生活因堕落而导致了侮辱神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所当的衣服应该在夜里归还，但他们没有遵行，而且在宗教仪式上喝的葡萄酒他们也是掠夺过来的。那么这一系列的事实就表明当时的统治阶级的宗教生活呀，只有形式但是没有核心。那么此前先知阿摩斯就宣告神要惩罚周围列邦的罪行，以色列民要为阿摩斯的斥责就来鼓掌，但是轮到他们了，他们的欢呼啊顿时成了羞辱。以色列被惩罚那是因为他们欺压异人还有穷人，他们行极度荒淫的事儿，他们把别人所当的衣服存留过夜，又在殿中来去喝醉，他们买酒的钱呢是从勒索和受贿中而取得的。阿摩斯书二章九节经文记载，神说我从以色列人面前除灭亚摩利人，他虽高大如香柏树坚固如橡树，我却上灭他的果子下绝他的根本。啊，请注意这个从农村来的先知，他从犹大旷野的提格亚上来，他说的预言呢意义深远。那么神就透过阿摩斯对亚摩利人就发预言了，他说他虽高大如香柏树坚固如橡树，但是我灭绝了他，我灭绝了其上的果子，我灭绝了底下的根。你看神就消灭了亚摩利人了。约书亚记二十四章第八节记载，神说我领你们到约旦河东亚摩利人所住之地，他们与你们征战，我将他们交在你们手中，你们便得了他们的地为业，我也在你们面前将他们灭绝。好，我们已经说过了今天没有亚摩利人了。很久以前神对亚伯拉罕说我不让你进到这块地去，那是因为亚摩利人呢，他们还住在那里，他们的恶还没有满盈，我要给他机会来回转归向我，让他从犯的重罪中悔改归向我。你可能会说了，麦基牧师，这些异教的国家没有摩西律法，他们不知道该怎么样做呀。那么在罗马书的二章十二到十四节，保罗他做了非常精确的宣告，他说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犯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那么为什么没有摩西律法的外邦人能禁止自己不杀人呢？为什么他们能够禁止自己不撒谎呢？为什么他们能够禁止自己不去偷盗呢？那么在罗马书的二章十五节，保罗他就继续来说，他说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你看你和我呀都有良心啊，即使我们从来没有听过十诫，我们的良心也会告诉我们做的到底是对不对的。我们会说我错了，或根本没有罪恶感。神他给人理智，让人可以判断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那么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下，神他就审判了亚摩利人。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他们继续的活在罪中。神他对亚伯拉罕说，我要使你的后裔在埃及待四百二十年，一直到亚摩利人的罪恶满了为止。 你看，神给一个国家420年，让他们来决定啊，该怎么来做。这个机会简直是太好了。可是结果呢？亚摩利人他们没有回转归向神。当约书亚越过约旦河，进到亚摩利人的地上的时候，耶利哥他是亚摩利人的大城，基尼拉河他是亚摩利人，他和他的家人是唯一没有被灭绝的人。摩押人消失了，但是摩押人路德他却在耶稣基督的族谱中。亚摩利人也是一样，他们已经消失很久了，但是妓女喇合他也在弥赛亚的祖先之列。神他对以色列说，我审判亚摩利人，那是因为他们犯了和你们同样的罪。我已经颁布我的律法给你们，但是你们呢却违背律法。亚摩利人在这里啊，是指所有的迦南人，因为犯了可憎的罪，那么神要把他们呢从巴勒斯坦的地上给除灭，把那个地给以色列人来去居住。以色列人他们曾经蒙过神的大恩，但是居然忘记了，这已经是大罪了。那么再加上他们违背律法，不听从神的话，那么罪恶呀就变得更加严重了，因此必须重重的来去责罚。你看，神的律法和每一个人每天的生活呢都是有关的。基督徒有圣经，传道人讲圣经，那么请问到底我们该怎么样把真理应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呢？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先知在几千年前所谴责的拜偶像、为富不仁、不道德、不公义的事情，在今天的世代又过之而无不及。神的话语从未过时，审判一定会临到，唯有回转到神的面前才有出路。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